啊，所以刚才向大家报告到，说通督脉啊，那么这个瑜伽书，印度的瑜伽书啊，同中国的道家所谓瑜伽学派，它的渊源很久，同我们佛教所谓本师释迦牟尼佛是同一个时代，都是印度文化的支流。那么我们现在讲瑜伽说啊，是生瑜伽运动，那这是动作，身体动作，生瑜伽也很高明，非常高明，懂中国武术的内功啊，所谓南功啊，南派的功夫内功，懂武道的这都有关联，这是生瑜伽啊。这一念咒字，这是声音瑜伽，音声瑜伽。另外说心瑜伽，心理方面，这个已经失传了，在印度啊。那么因实在在中国，是我们弥勒菩萨的瑜伽师的论，瑜伽师，那瑜伽师啊，就是瑜伽。这个中国的学派叫瑜伽，现在翻译是瑜伽。瑜伽是做瑜伽的人，修瑜伽瑜伽的人专门修道的，这个称为瑜伽师。那么佛经这一部叫瑜伽师，修心瑜伽已经成就地论，他的一层一层的程度走到佛法里头来，跟佛法的配合，所以瑜伽师的论等唯识修理功夫求证，怎么修道成佛之道，所以叫做瑜伽师的论。那么可以说瑜伽师的论是印度经过的哲学宗教修养方法啊，要反复而到成佛之路，它分成十七地，不是讲程序啊，不是讲该级的程度的该级，他把这一套修持的学问归到范围十七部分，十七个范围啊，所以叫瑜伽师理论。那么现在讲到瑜伽学派，比我们普通大家有一点，好像在这里我经常说台北自己，我们在台湾关起门来啊，这个避武称王啊，大家在学术方面，尤其宗教学术啊，得少为主这八个字啊，得少为主，避武称王，关起门来自己认为了不起，我功夫第一，外面各宗各派互相融会贯通，值得参考的一概不理，一方面学识也不够啊，这是很可怜的一种人啊，所以这个得少为主啊，避武称王。所以瑜伽现在全世界，比如好几个瑜伽的大师都是印度人，有个是3岁就有神通，现在在德国啊也是大师，比如你们眼前看的有本书，什么大师在喜马拉雅山啊山上，是吧？这个又是一个啊，很多在美国的有一个，那很多也会神通的。这一类叫的是印度教的瑜伽，那他们也是傲视一切，印度这一方面的人都很傲视，天上天下为我独尊，认为释迦牟尼以后就是我啊，都是这样。哎，二十岁也有些大神通、小神通，各种各样都成教主了。欧美这一派流行的很厉害，不过现代欧美有个趋势，过去前几年禅宗在美国、欧洲不得了啊，后来瑜伽最正的风气，可惜你们年轻出去留学啊赶不上啊，早听一下禅宗去啊就时髦，现在是极力的崇拜道，中国的道家，不过没有几年也会下去啊， 你们得要注意，不要看到人家又哦，我们中国了不起，不是你了不起，那是中国的祖先们哈，现在是道家。但是于谦说的这个星星的气象还没有下去的啊，还越来越影响越大啊，比如天主教基督教很多也人家叫打坐，都是受于谦说，于谦说要打坐要禅定，禅定的功法学过佛的要知道，不要自己避无情亡了啊。那么于谦说的所讲的所谓这个督脉啊，它不叫督脉，中脉，这个中脉也是七经八脉一种。那么中国呢，道家注重的七经八脉，尤其是注重通神督脉。那么这个是刚才画了一个人体图啊，我们这位陆大哥已经画好了，因为没有用到他，他要把这个人啊，把他看力磨亡了，这个人也报销了啊。那个人体啊，就是人督脉。那么人督脉是后前带脉阴交阳桥中这个肩膀手有关，因为阳为发脉。玉切手后来有演变，正如佛家的密宗的手法合在一起，将三脉气冷，这就很奇怪了。我们这个人体七经八脉是一个立体完整的啊，人脉、督脉、带脉啊，阴窍、阳窍、阴为阳为，这个八个大方向七经八脉，他没有管，他家人体从中间在正排的下来，由下面到上面三脉气冷。七个部位，密宗经常在密宗修密宗的人一定碰到这个问题的，正式修密宗不是光念咒诅灌顶一下不算数啊啊！正式讲到密宗的修持大法就要来了啊！不管红教白教哪一教，非以这个为终身不可，所以先修气后修脉再修明点，明点当中国道家讲炼丹，那修气修脉修明点，修诸火，诸火就是灵力灵能，这个身体成就了啊，这个是身体。那么他这个是讲三脉，就中脉、左脉、右脉、平面七冷七个部位，海底、肚脐啊，比如说胸啊，这个胸冷啊，胸窝在这里。上来喉咙到喉这里，喉这里我们你看每个人女人女性啊不明显，男生很明显一个喉骨，这个在道家叫做生死玄关，生死玄关这个地方真正修到内部要打通了，所以这里是一把锁一样，你看我们男生摸摸喉骨两个那么扣住啊，这样啊，真正到有的时候打开了再可以靠生死与三观。所以那些人讲气脉通了没有，通了在前面一站，我大致看看，至少我这个外行啊，表面看不大对啊，呵呵，这个东西尽管有个骨头在，它形象两样，生死三观要打的，它是那种叫喉咙，喉咙上来顶棱，顶棱外面还有啊反斜棱、米结棱、齿棱七个部分，他没有管你人督脉，但是这个中脉是最严重。那么有一派说密宗的拼命攻击中国的道家，那道家不是密法，外道，我们这个是正的。我这个人素来喜欢打抱不平啊，当到西医，我又说中医好，故意气他了啊；当到中医，我说西医对，啊。啊，当到密宗，我说道家比你们高明；到达道文章呢，啊，说密宗比你们完整。所以我啊，一辈子啊，四方八面都挨骂，反正没有人不讨好啊。因为我就到偏见很可怕，你也没有融会贯通，归过他的道理。 后面举手是什么事啊？法庭，你刚才举手干嘛？我有问题啊，不要随便举手啊，你举手我以为你有问题了啊。这个是三脉七轮，也就是中脉，他认为中国七经八脉，我七经八脉有中脉，中脉在黄帝内经叫冲脉，他们认为冲脉不是中脉啊，这个冲脉在内经上写的不是这个冲，内经上写啊双刃啊中间一个冲啊，这个冲实际上也就是这个冲，那冲脉七经八脉里的就是，那么他们在根据内经所讲这个冲脉，好像是不像瑜伽密宗所讲的中脉。瑜伽密宗所讲的中脉有海底池，有头顶白邪轮，就白慧写的打通宇宙相通，等于说我们引用道家的思想，那庄子的话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了，那个人可以与天地精神相往来。那么一般很多人修佛修道都认为自己通了，那不是开玩笑的。我告诉诸位的根据说理啊，我没有通啊，第一个要搞清楚，必须要声明，不要帮我搞错了啊。真正的一个脉轮一节一节通了，有一节一节的象征，有一节一节的作用啊，甚至通了那个脉轮，它本身的神通智慧一定是具备的，那不是开玩笑的，这是个科学，不是你想象的啊！我认为通了通了，你身上发胀，就说我神经通了啊，气脉通了。真正所以我常常问你，气脉通转火车转到什么程度位置？他就不晓得，必须要转到日月合璧玄机腾楼，最后没有身体的感受，身体融化了，融化了就不谈气脉，没有气脉。所以气脉的道理达到真正的。最起码往生，那往生往掉身体，那么这里要插进来，所以前天我们一两个老朋友做了几双新鞋子穿啊，我也回来做一双罗汉鞋子，大家穿到脚痛哈，我说慢慢来，鞋子穿到旧了再舒服呢。庄子有一句话，王叫履之实也啊，这个脚穿到鞋子，忘记了自己有脚，忘记了自己有鞋，那是鞋子穿的最舒服的，可这个时候鞋子快要破了，快要完了，所以王叫履之实也啊，这个鞋子最舒服的。我们新鞋子古来之前呢、啊、穿上去忘不掉脚啊，脚总觉得有个东西包到啊，是不舒服的时候啊。同样道理，我们打坐还要身在啊，这个不算入打坐，还不算求证。你说我还有气脉的感觉，七经八脉都在通啊，放光啊，动地。你没有往生，不是道之实也啊，还不合于道啊。就是给你亡掉了身，往生还是初步生。这个肉身没有脱胎换骨，没有变化，还不是脱胎换骨变化来，连老年脱胎换骨变化来以后，身体柔软的强，骨节都柔软的强，婴儿啊，如果没有修成功走的时候，身体死掉缩拢来变成婴儿体，喊两三次大，但是还没有算成功啊，可是再来修就有把握了，身体自然会缩小，当然生了癌症身体也会缩小，病给到了有时候差不多，那这个是一样一样的道理啊啊。所以这个美中所谓道打通中脉，它所谓与天地精神，我们应用道家话还与天，因此他不承认督脉不算中脉， 但是他讲的多慢呢，我们院长呢大意是到哪儿去在这儿，院长这一点蛮重要的哈，自己要说到这个所以这个在瑜伽说呢跟密宗又不同，他认为这个中脉我们这个背脊骨的中间啊，这个我要问我们周院长啊，背脊骨就是一节一节，这个中间空的，这个空还有个软骨一样，这个尼龙套一样，这个中间里头就是骨髓了。他瑜伽所认为中脉在哪里，就在背脊骨这个骨髓的中间最中心，细如牛毛，它是细的呀，像跟牛毛一样。在跑的时候再看看清楚啊，细如头发牛毛，在每一节骨髓这个骨节啊，硬骨头里头软骨都软一个三四套啊，软骨头里头还有个尼龙体的一样，然后骨髓的在这个中间细如牛毛中空的镰刀等啊，这个是中脉。那像讲的有形有相，这是瑜伽说。所以你们有些认为通了气都取经把脉的，说脉看见了没？盯自己脉轮通了的人，眼睛一定不要闭眼，自己内部的身体内部看得清清楚楚。那叫什么道家一句话？将来传统气上有四个字：内照心虚。内照心虚，在道家呢，在黄帝，在我们传统的道家学问啊，内照心虚，当然也叫做内视。内视就是反觉了，看到自己透视啊，自己的血液的流动，内部什么地方清楚的，那叫内视。所以中国讲修道还有个名称，就是长生救世之道。要想生的活动，所以你们本月青年的出家的同学注意啊，所以这几年来我叫你们赶快修百骨观啊，释迦牟尼佛传的这个秘法有很大的生意正业啊，长生救世之道。那我们读了书要注意怎么讲，一般人啊，你看啊，打坐也好，尤其年纪大了，在眼睛就落地了，眼珠子落地，眼神会落地了。你看我们普通睡觉，这都是科学啊，人睡着了，那眼皮先挂下来，眼珠子你看它慢慢下挂，尤其老了看不见了。死了以后，所以眼白翻转来了，翻转来就那么下挂了，神光落地了，所以魂牌就下这个地下走了，不是一定下土里头，下下层下堕下垂，我们不是说神仙堕落了。那因此附带呢讲到，我们讲到禅宗，是禅宗祖师，禅宗的法门素来不谈功夫，你谈功夫不是禅宗。那么禅宗的处处是功夫啊，譬如说云梦祖师讲，我有一宝密在心山啊，我有一宝，每一个人都是有个我有一宝啊，一个宝贝藏不死之宝，密在心塞，就是这个形体你就找不出来啊。譬如灵济祖师说，人人由于无畏真人，有一个没有位置，真人就是道家的话，得了道请真人，不是假人，天天从面门出入，就在你这身体，天天从面门出入，他都是讲的功夫，可是一般人不会了解的。所以禅宗我们提这一个公案，为了这个讲到说明眼神又拉开了啊，看到是拉开连带起来 啊，在宋朝的时候，我们晓得有位宰相叫江湘英，江湘英在禅宗里头很有名的啊，他是大彻大悟。这位宰相在家成就，所以临时的时候威风凛凛啊，啊，这了不起的。出问有，他开始反对他这个苦度出身，啊，那么考取状元，开始反对佛的。那么他这个丈人对他好，看中了这个女婿有前途，一个有钱的富家世家的小姐嫁给他，是丈人的白养。这个太太呀、啊，喜欢念着佛，学问也很好。但是他的这个太太学问、家世，又就是犯难夫妻，都丈人培养出来，总要退让几分吧。啊，虽然不怕太太呀、啊，总尊重的很。啊，看太太的看夫君，他很生气。那个古代夫君啊，所谓郑州雅签呐、啊，装订的非常好，书都包起来。那、啊、那么他就讲他，你看我们圣人的书，孔子的四书五经啊，儒家的都马马虎虎。嗯，那个外国人，释迦牟尼印度人，他的学问他包起那么好，太太也不理他。有一天啊，他实在气不过，要想写一篇文章反对佛，写一篇什么无佛论。没有佛，那么这种准备写呀、啊，太太就过来一看，哎，你干嘛？我要写篇文章啊，干什么？无佛论。太太说：“哎呀，相公啊，既然没有佛啊，又何必论他呢？”听了把笔放掉了。对呀，这一棒打得很厉害，所以是会到太太不要给丈夫骂架的，笑笑。他写无福论，他说既然无福啊，没有福嘛，你何必要多于论？又写一篇文章不是更多于了吗？既然无福是何必论他呢？有一天看太太还是在那里看福证，他真生气，跑到后面看看，他没有理。哎，他说你这本什么证呢？叫什么书啊？他伪墨证，装订那么好，他心里生气啊。我看看，完了，站在那看一遍，这个太太就抓到机会，他说：“相公啊，你多看一遍也看看看呐、啊，看人家讲些什么。”他一看呐、啊，完了，都放下来看完了，看完了以后啊，从此就信佛了，就收到。那么当年唐朝也有位韩愈的弟子儒家的。李诰，那这位李诰先生，所以中国儒家的讲生生之学的韩愈这个弟子李诰那一篇复圣书，讲你不要注意，大有关系。复圣书是复圣。那么李诰这个人，韩愈的学生啊，也跟到老师反复的，但是他有一次。关注鲁州的太守江啊，不对，嗯，这个样子，那个会是嗯纽高的高，两点，这边两点，那么下来一个十字啊，好了，那差不多了啊，有别的人边，没有别人中间，那么这个他刚好到江西做太守，当时放了江西省主席，听到庐山这位禅宗祖师叫庐山禅师，庐山很有名啊，名气很大，所以李诰就特别去访问，跟这个胡子太了啊，这个庐山禅师啊，我那个时候的这个刺史，唐朝叫刺史啊，比现在的省主席权大了，可有生杀之权，一面的诸侯，他去拜访， 到了山上庙子里看，这位老和尚坐在太阳下面看佛经，你们看，这个此事来拜访他，小和尚搞得很为难，一边是方面大员，可以把那和尚免掉啊，要不然你可以关起来，也可以杀掉你，也可以至少把和尚的文凭可以拘回来啊，因为唐朝和尚都经过政府皇帝发文凭给他，叫度牒，只有这个资格，他可以报告皇帝把这个和尚这个度牒拿掉，然后变成犯人啊。那么太史站在后面，老和尚头都不回，当然有点故意装起来还不利。李高这个人过生脾气很急躁，这个小和尚已经讲了，师父啊，次世在此。老和尚当时没有听见，看他的身，这个李高站了半天，看他头都不回，很生气，拂袖而去。古人穿长袍啊，但是就是哎，这么一个人就走了。哎，讲来就好，闻命不如见面，闻命不如见面。等于我们现在人讲啊，就闻大名，如雷贯耳。今日一见，不过如此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这闻命不如见面。这个老和尚回头了，他已经走了。此时啊，他说：“你何必贵耳而见母呢？”他是闻命，听他的名气很大，不如见面，眼睛看到不行。所以他就反击，在这个时候，老和尚打击他一下。是是，你何必贵耳，把你的耳朵看成那么宝贵，把你的眼睛那么看不起啊？哎，这个李敖一听啊，到底了不起的，惊了一下，赶紧回头请教。所以当然中间谈了很多，就向他求道。那么有山禅师啊，当时就是禅宗啊，都兄道家也有密切关系。有他有山禅师啊，他问他求道，有山禅师没有讲话，就是手下上面一指，下面一指，就完了，搞得他不懂，他只好开口了：“师父，这个不懂啊，你明白告诉我一句好不好？”那么有山禅师讲了一句话：“云在青天，水在瓶。”看起来这个文学句子，这个里头就是正在功夫了。当然这个有山禅师讲了这句话，这个李敖也不能够太丢人啊，啊，名气那么大，含义在对着当朝文明才气地位官位都很大，尤其他的文章文明满天下，修文那么好，碰到一个和尚是道不懂，那很丢人啊。但是他也真懂了，懂了一点，所以当时他就写了悟道的偈子，悟了道写了一个偈子啊，他就讲就皈依他了，皈依有山去拜他为师父了啊，自己就写了一个给师父写了一个偈子一首诗，他练得身心是何行啊。那么有这句诗了解有沙禅师人很高很瘦，又高又瘦啊，练得身心是何行啊，是何行啊，就脱胎换骨了啊，可得千株松下两行针，两行啊，千株松下两行啊，这个针那松树下面摆了真书在那，看看一幅画面啊，这个千株松下两，我来问道无欲话了，他说我来问道，他没有多说什么，云在青天水在瓶，这一句话是有山禅师告诉他，他一直上一直下他不动，他再说师父你明给我讲吧，师父再告诉他哎，云在青天水在瓶啊，我们大家不要给他骗住啊，有山禅师这个手一直向一直下，真的只讲这个意思吗？不止，不是，不完全这个，因为李敖不懂， 他们只好在文学的方面引导他，是引在青天，水在平，差不多，还不是那个道理。所以他把师父这一句话有三禅师，到底是才子，马上就写来说是给师父，很恭维啊，练得圣性是何性，劝诸松下两行针，我来问道无一话，运在青天水在平，就是唐代一个古诗，悟道的禅宗。刚才我们讲的宋朝的，相隔已经一两百年，差不多两百年左右了。姜襄鞅也是一个宰相，也是个才人，后来悟道了以后，那么因为看禅宗的道书，看到这一件事情，他笑了，他说啊、哦，刚才这个故事再回去了，我一下还没补充完啊。人在青天，那么立稿啊，认为自己悟道了，所以写了这首诗给师父，然后问有啥禅师，他说这个师父啊，假使悟到这个程度，后面还有功夫没有？后一步功夫，在后面还有事没有讲功夫？这禅宗绝不用这些名称，后面还有事没有？还有事情没有？这个有三禅师告诉他，归国中午，归国啊啊，女生归国中午，还没有舍得，终为圣漏。啊，归国中午，啊，为人传舍啊，中为，换句话说，情欲男女这一关，啊，等于楞严经上说应根不取啊，要想得到是精杀情犯，永远不成功，中为圣漏。归国中午这么一件事，这个包括很多还不止男女。这个问题，归国中午啊，很多的意思。后来到了宋朝了，现在再补充了。那么姜襄鞅看到这一节道书上的故事，所以讲到应在青天，水在平，他就是他认为立稿没有大悟道，没有得到。啊啊，对对，还有两句我看了啊，然后有山再丰富这个立稿两句话，他那么下山以后怎么修持呢？这两句名言啊，高高山顶里啊，深深海底下，所以后人道家密宗认为那就是讲这个海底，是不是禅宗祖师讲这个海底呢？这是个大问号，在禅宗是不给你说明，非要你猜，所谓要自证自看，这是禅宗，不然没得力量，那悟得到不是？那么以普通的道理来讲，高高山顶里深深，就是我们儒家中庸所讲的举高命而道中用啊，见处要高，功夫要踏实，啊，从站定回基本做起，做人做起。这高高山顶里，深深海底下，是不是这两句话同后世的道家、佛家密宗学教做功夫有密切的关系呢？我想诸位自己去研究了，啊。道是引用王阳明一句是，道是五官出有关呐、啊。你说是不相关呢、啊？有相关。你说有相关吗？不一定有相关。道是五官出有关。啊，是这样一个道理。那么现在回去到姜襄鞅啊，看到这一段事情，他反正认为立稿没有大悟正道。所以他写了一个接着啊，啊，运在青天，水在平。 他眼光随之落深坑。我们讲了半天啊，就是为了引用这一句话，所以浪费很多时间。眼光随之跟他指头落深坑，落在深深的坑里头啊，落深坑。惜花不耐是风霜酷啊，惜花啊，惜就是惜水啊，啊啊啊，惜花不耐，不能忍耐风霜之苦，冬天到了，惜花不耐是风霜酷啊，风霜酷，说尽深山海底，说什么？说尽就是白花花，你还说个什么嘛？啊，说尽深山海底深，这个要注意了。姜襄阳的是高明啊，所以禅宗跟道家都有密切的关系的啊。那么他批评你搞没有正道，所以你不要认为所谓指向一天下啊，后来还不懂问师父，师父告诉他应在青天水在平，一般人都把这个正盖倒成等于气满通了啊，有人打坐舒服到达这个正盖念头空了啊，青天万里青天无偏行啊，都永远定下去，因为对了啊，或者有点影子，他笑话，影在青天，所以这种眼光随指跟到人家的指头走，入深坑，入深坑就下地狱去。所以眼光随指入深坑很重要。所以我们人要死的时候，真是眼光落地。所以古书形容词它是了眼光落地了，神光没有，神散。说到我刚才讲的，要是神念气聚，神念不住气散啊，说眼光随之落深坑，可见神念不住，收不住，这个有什么呢？因此说惜花不耐是风霜苦啊，这个自己神不念气不住啊，道都没有修成功啊，就没有办法出来行道。所以我经常说修道容易情道难，情道容易行道难啊，行道容易弘道更难。那所以他是惜花不耐风霜苦啊，你经不起那个魔障，又就像普通的百花一样，碰到秋冬天气一冷，那个生命就萎缩了，动下去。啊，你有什么资格说人深山海底深？包括了很多步的功夫。现在我们就是讲到眼光随之落深坑这个道理啊。所以刚才要神念气聚，气聚，所以神不念气不聚，关于这个气脉的通中。啊，你说山脉气冷怎么打开？这个气冷打开了以后啊，要就是中脉通了，在密宗认为中脉通了以后，来、啊、那初步气脉这是第一步成功，不算是道。我们要知道，不管道家的起征把脉传通了啊，我们上面一个问题是讲小九天大九天。今天还没有碰到那个本体来，还没有将回来啊，都在引申下后面走了。这个就是给你大周天小周天起正把脉通了，三脉七冷给你搞通了，不算道。这个就是助道品的初步，才有基础，才有基础。换一句话，修禅的、修佛的人，这样才可以进一步谈出禅了啊！不然你不行了，你禅不了啊！你很禅呐、啊，思想入定啊，像修正的意念很禅，你定不了啊！啊，你身体的障碍化不掉， 不能脱胎换骨，不行的。所以气化不耐是风霜苦啊，你说人生生还得行，没有用。那么这一个，所以我们普通人现在回转来讲啊，把这个气经八脉任督两脉，上次讲到文殊菩萨啊，在舞台所讲的前三三日后三三，普通一般人把后面三观道家的啊，这个前面三观认为感觉上走通了，哦哟，气脉通了，气脉通了呢要什么，哎呀，到时间不打一下坐，气脉不发，哎哟，难过啊。那然后讲啊，这是功夫来找我啊，不是我去找功夫啊，说的啊会有神乎其神，那很可怜，你是个病态，快说你身体不能清零嘛，你比身体的感觉的状态是正在碰绑到，他到那个时候是有规律性的纠结性的，难过来你非要做一下不可嘛，你不能够说我一念一动就把神经气绝把它化掉，你做不到嘛，这叫做功夫嘛，这不是天下自欺人之最大的，这是一个出，所以我就给他一个价钱，就叫做反气通了感受啊、刚才我们一位朋友还讲主题，这个生命气自己转去了，哎，是气嘛，不过是非常粗浅，这一类所以道家的讲气脉之道的，我们如果把它归类属于道影的功夫，道影道影功夫发展下来，中国的道家的，比如说华佗的五成图，后来的八段锦啊，乃至各种内功的修炼，还有气功的修炼，还有我正常讲的天台宗的，天台宗是佛家的正统方法，在浙江天台山自在大师在那儿创宗立派，在南北朝隋朝的时候，但是他有山外之修，是讲修出山外，山外之修，山内山外，山外就是在家的人居士们说的，山外之修修那个止观法门，慢慢发展下来有气功，这个气功有天台中有36部功夫的气功，流到日本去了，日本还保存了一部分，就是天台中的山外之修的气功，这一类的气功等等都属于道影，道影也是道，是帮助修道的基本锻炼，身先把身体锻炼到健康无病，再来再可以下手修道，你不来打坐修道，不是在修道，是修病，功夫为病在做，去病而已，缺病叫做缺病延年，就这个功夫不是修道，是叫缺，而不是缺病延年，你写嘛会吃的呢，不是了不是了，十四场缺病延年啊，一日榜啊，缺病延年，一日榜缺病延年啊，这个去病就是吃点病，缺病延年算不算是道呢，是道一种功力，叫到了形而上道就不是了，刚才我们讲传统的固推消息看力魔王还不是这个概念啊，那么我们现在讲一般呢，把这个感觉转过来转过来叫做小周天，因此他把这个人体配我们这个12匹卦啊，前后任督脉，刚才开始啊上来一提到你就赶快画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到，现在需要了，不过再画就很困难，他们已经看过你的艺术品了，不要再画了，那刚才那个人体就把这个12匹卦六阳 有一样来福福卦，它后面都买到顶，这里是乾卦，前面再下来这个快配到坤卦，那么小周天，那么这个还勉强可以，勉强可以，但是我们要了解小周天、大周天啊。小周天是什么？小周什么叫小周？要千万记住啊！我们了解了十二辟卦，一个月阴历的一个月，每一个月阴历，每一月十五，月亮正统从东方向来，这个是小周啊。蔡同学后面将来会提到，我们谁讲了，讲到哪里就不要讲，念过去了啊。三天啊、五天为一后啊，三后为一气。所以每一个月月亮十五晚上圆满的东边上来，这叫中气，十二气节里叫中气圆满啊。六后为劫，劫在另外一个阶段去，越过另外一个阶段，所以这个一个月叫小周天，可以身体呢那么转。那么这个时候所谓降阳火，就是讲元朝明朝以后的，这对于身体受到的解释法，我们要下结论啊，说对不对。因此有啊，这个生阳火啊，生起阳火啊，退阴符的说法啊。阳火阳能一发动啊，阳气一发动，当然慢慢越来越上升了。嗯，啊，生阳火，退阴火，啊，阴符啊，就慢慢慢慢下沉下来。那么，如果真的了解了这一面，也可以。我们退一步来讲，所以我们打坐有时候用功夫的人，精神很健忘，整天做得很好。所以你们同学们有时候打坐用功夫啊，整体真改好啊，身正很清，一个念头没有啊，这个精神有旺，思想心正要愉快，这可以说是阳火啊，阳正改充沛。你要注意哦，下一步一定大昏沉，要想睡觉好几天都起不了。那个生辰也不错啊，那是退阴火。没有错啊，阴阳为之道，它有正面有反面，你把它闷急了就反，闷熟了以后它阳能又起来了啊。那么这个道理呢就不一定在身体上，所以我叫大家记到日出末必精神自衰旺，月盈亏啊，雨比喻气血之盛衰，日月看你两卦。但是这样的说法，这是道家的名念，又是朱应阳祖师的名念。可这个道理呢，他只是讲到这个后天小周天的道理。那么今天我们小周天还没有讲完，对不起，下一次提醒我啊，不然我又忘记了这次讲到哪里了啊，没办法。